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五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如来藏说的特点，对不对？有四相，还记得吗？我有色，不空，所依。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特色了哈。那我们上星期谈到我，对不对？这如来藏我就是这个流转生死的一个主体啊，流转生死的主体。那它随着这个烦恼覆盖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在207页，在如来藏我之众生佛不二这一段瓜胡寺有谈到这个为烦恼所缠，然后也不晓得修行，然后流转生死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名为众生，对不对？那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法身，开始能知道厌离世间生死苦恼，修菩提心，就名为菩萨，有没有？那这个离一切烦恼，离一切障，那就然后于一切法中得自在力。208就名为如来啊，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法身哦，那它有不同的一个状态是吗？这就是如来藏我，那个我就是这个生死流转的那样的那个主体啊，那个主体。我们看到208页。在208页的最后，导师有谈到了就是成立如来藏我经中多用譬喻说明，他说这是值得注意的那我们那时候有提到，就是这譬喻容易明白，对不对那他基本上譬喻故事嘛如来藏就像莲花里面那个，或是这个在粪坑里面有那个金嘛，对不对？把那个污弄掉，那金就能够显发，那都很容易明白。那它基本上它可能导师要表达，就是它是一种通俗化的一个教学就是比较不了义的是吗就是我们在抉择了义不了义呢，那就需要有一些抉择的一个标准对不对？他经说如来藏我才是了义嘛，以前就是怕大家误会，跟外道我一样，就所以说无我，感觉好像说无我是不了义就是讲没有讲明白那讲我才是了义这是在教讲如来藏的教学，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就是如来藏才是了义究竟。但是导师认为就是这个应该是不了义的那有谈到多用譬喻说明好，那再来就是要谈到第二个特色，就是有色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谈到呢，如来藏就是佛性，约众生未说那若成佛，就名为菩提，名为法身等等可以吗所以如来藏佛性约众生未说。众生身心中的如来藏，它是如来那样的 相好庄严，这就是有色，对不对？这相好庄严，我们看到109，如经上说，一切众生贪欲嗔恚，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这个如来智，这是无色的嘛？这是心所这一类。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这个就是有色的部分，对不对？俨然不动，结跏趺坐嘛，在那边打坐，是吧？所以这个经里面，这个如来藏经里面说到，那第二个经文呢，如来戒，如来性，也就是戒，是无作，无作就是无为了，无为。于一切众生中，无量相好清净庄严，相好有色，对不对？清净庄严，还有佛性与一切众生所无量相好清净庄严，这个都是有色的一种描述，对不对？那这一个是央觉摩罗经第二比引文，那第三个引文呢？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这是大法古经一样，相好有色，对不对？所以这几个呢，都是要说明如来藏是有相，就是有色，色就是从这个相好庄严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得知它是有色。好，再来，老师说如来藏是有色相的，等到离一切烦恼安住大波涅槃的如来，当然不是二圣那样的灰身敏智，而是色相庄严。什么意思呢？如来藏是约众生未说，对不对？就是如来藏还在禅当中呢，被包起来的时候就是色相庄严，那禅拨开之后，禅就是那个垢啊，拨开之后还是一样的嘛，对不对？相好庄严啊，那一般是这样说，二圣正涅槃就是身灭火化了嘛，灰身，对不对？那敏智呢，就没有这个，就没有再有作用了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在比如说去参加法会啦，或者是内心有一些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啊，会去求阿罗汉嘛，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都是求佛菩萨了啊。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啊，基本上阿罗汉就是跟我们就没有，入灭之后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没有那种交互作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好，那就是色相庄严。一样，这边也都还是讲，不过这边有比对二圣跟如来的解脱了哦。比如说，第一个引文呢，它是《大波涅槃经》哦，涅槃者名为解脱，那它又是非色，又是色啊、哦。那言非色呢？等一下。他如果是这个解脱，如果说是非色的话，那这个是声闻缘觉解脱啊。那如果这个解脱是色呢，是有色的话，那就是诸佛如来的解脱。所以如来的解脱是有相好庄严的有色啊。那生就是导师引这个语词，就是这大圣经都这么说了啊。好， 那再来第二个引文是出自大法古经，他这边谈到常解脱非名妙色湛然住，非声闻缘觉菩萨之境界，就是妙色湛然住，它不是声闻缘觉菩萨所能够达到的啊，不就是他们所能够知道的啦，不是他们的境界，就是不是他们能够明白的啊，可以嘛啊？那这边有一个不好懂，就是常解脱非名啊，我去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解释，好，这边给大家一个提示了，大家或许可以参考，就是说这个名呢，名在佛教里面当然有只是名称，对不对？好，那还有一种意涵，就是我们讲名色，不是名色的名是什么？是精神的部分嘛，对不对？好，那这个解脱，一般我们讲解脱就是这一种，主要是比较着重在心的部位嘛，对不对？心的部分哦。那所谓的非名，在经论里面有讲到，这一个它已经不是一般众生的这一种这个受想行识这样的一个哦一个状态，它。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啦、哦、因为众生的这一种受想行识就是所谓的名的部分呢、哦、他就是不像如来那么样的一个清净，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非名大概是说明他的这个解脱 是已经 超越的、哦、就是不是一般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精神的一个状态了，超越的，然后妙色湛然住，好，那这个就是超越一般的精神，明就是精神的这个概念，好，那再来第三个是央觉摩罗经，虚空色是佛，非色是二圣，解脱色是佛，非色是，就是二圣跟佛，一个是有色，一个是非色。好，这边都是在证明刚才导师上面那段文所说。好，第四，一切诸如来解脱有妙色，一样是，如来有妙色。啊，第五是圣满经，如来妙色身，世界无余等。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这都是在说明如来有色。好，那再来导师要说明这个如来啊，这个有色 是很特别的了。在初期大圣其实就是法身啊，它是无色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提到呢，初期大圣经重于甚深智证，像般若经啊，还有文殊法门等啊、哦，那他们都提到观佛如观虚空，虚空啊、哦，所以佛是不能于色声相好中见，被称为法身无色说。好，那接着导师说，以如来藏佛性为主流的后期大圣经，那他们是主张法身有色的、哦、那导师这边提到他可以说是继承大众部如来色身无边际这样的一种信仰而来，受到众信念佛三昧，可能是210页所启发，然后形成法身有色说、哦、这个念佛三昧呢， 比如说波州三昧经，它是应该是观这个佛的色身相好 而成就的、哦、所以法身有色、哦、好，那导师210页第二行，法身相好庄严，在因为就是众生位，就本有的如来藏与佛性，当然也是有色的哦，可以吗？哦，因为只是被包住而已嘛，对不对？哦，好，所以以上就是要说明如来藏教学，他们都主张哦，这个如来藏是有色，法身如来藏。同义语、哦、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不空、哦、导师这边谈到如来藏我有色而外、哦、就 其他前面两个的这个 特色之外呢，不空是一重要的意义、哦、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先举这个般若经，般若经其实它是讲空的、哦、但是如来藏它是讲不空的、哦、那其实般若经也有讲不空、哦、般若经讲不空是不了义说，但如来藏讲不空呢是了义说，对不对、哦、不一样的态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所以导师在谈一件事情通常就会再拉到般若经的时候怎么讲、哦、然后再慢慢再跟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做一个比对、哦哦、因为如来藏说不空是究竟说，但是呢这样的说法类似的说法在般若经其实是不了义的、哦、那所以导师要抉择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标准，然后我依般若经那我来判设了义跟不了义、哦、那当然你若依如来藏教学来判设，那般若经就变不了义了，然后就是标准不同你的判设就不同、哦、那到底谁比较适合当作一个标准，在导师的抉择当中他是看整个佛教的教学的一种脉络发展、哦、他觉得般若经比较了义、哦、上层阿含、哦、没有太多的一种所谓教理上的变化，基本上是同一个脉络同一个思维，只是教学的这一种术语啊、哦、或是一种方式不太一样，那如来藏它已经有过一些变化了、哦、融摄一些我啊、哦、阿含经不讲的这些东西都融摄进来，那他有他的苦衷，不是苦衷就是用心、啊哦、就是要度那一些有我论的人、哦、有我说的人、嗯、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导师这边提到初期大圣特别是般若经的发展说一切法如幻化，如幻化就是如幻如化、哦、幻跟化可以是两种概念、啊哦、幻好像是一种幻术了、哦、幻术，那化比较像是神通的那种变化变出来的幻术、哦、变魔术、哦、应该有这个要就得去查一下，反正幻跟化是两个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好，那这个也就是一切法空，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空呢也不可得、哦、在一切法本性空中如来菩提涅槃都是空如幻化，任何再殊胜的法都不可得，可以了哈。这是般若经很重要的一个 根本立场、哦、不只是这些杂染法不可得，这些清净法呢也没有一个实体可得、哦、那我们修行要干嘛？我们修行就是要不可得啊、哦、这有时候很奇妙、哦、你不可得反而才能够所谓的获得、哦、听得懂啊、哦、你当我们去掉执着，这一些功德才能够具足、哦、所以这个不可得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被执着的啦、哦、那你因缘和合它就生成嘛、哦、就是如幻如化了嘛、哦、都是、就是空如幻化啦、哦、这个是般若经的重要的一个教学或是根本立场、哦、好，那这样的一种空义呢，连如来菩提涅槃都空如幻化，那就会让有些人难以信解，那我不就是要去追求一个目标吗、哦、都幻化，那我还修什么呢、哦，其实就是要这样子修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有点矛盾啊。但不是，就是这个语言上有点矛盾。但事实上，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越想得到，你反而得不到啊。你反而你无所得，才能具足这些功德啊。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甚深空义呢，是一般人难以信解、难以信受，那也不免呢误解而流入歧途。误解大概就是以为一切法都空无，连这一种因果善恶的这一种世俗的这样的这种作用呢，他都认为都是像龟毛兔脚一样。它其实是缘起有，如幻有，不是像龟毛兔脚是根本都没有、哦、不太一样。所以误入歧途大概就是有这一类的、哦、就是断灭了、哦、断灭、哦、好。那在中本般若的最后，导师这边提到俗称大品，大品呢它有特别指涉，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就是大智度论注释的 那一部经，它特别有一个一般我们通俗称为大品、哦、因为当时它有翻译出小品般若嘛、哦、小品比较短，那它比较长，那就称为大品、哦、但是中本般若它是指一类跟大品相当的这一类的般若经，可以吗、哦、就是般若经像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一部呢，它有几个相当的本子、哦、古德在古代的经录叫做同本异义了，但是现在的这个佛教的研究当中比较少用，因为它底本是不同的，所以它不太适合说为同本意义，他们都称为平行本，英文叫 parallel， 平行本就是相似相当的，但它内容有一些差异，但是整体上而言 90%、95% 都差不多、哦、经文的长度等等、哦、所以这个中本般若是指一类好几本相当的这一个般若经，但是导致后面讲大品就是特别指摩诃般若波罗蜜鸠摩罗什译的那一本、哦、一般是这样子的、哦、好，就是中本般若末了已注意这一点，所以摩诃般若蜜经的卷26就说，我们看到211页，若心发意菩萨，这心发意把它画起来，心发意菩萨什么概念呢？初刚刚 刚刚发菩提心修学菩萨道的这些人、哦、刚刚来学习菩萨道的了、哦、但是在般若经里面还有一个语词叫做心学，那心学已经学一段时间了、哦、这个心发意是刚刚发菩提心的人、哦、听得懂吗？般若经在鸠摩罗什还有一些地方它还有一些语词叫做心学，跟心发意不一样、哦、心学是已经学一段时间了、哦、那也有 一定的程度了、哦、懂意思了、哦、但是跟九学比起来它还是心了、哦、但是它并不是刚刚发心、哦、又不一样，好，大家特别留意、哦、这心发意就是刚刚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人、哦、那他们闻一切法皆毕竟性空，乃至涅槃亦皆如化，心则惊怖。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学，他们是会害怕了、哦、什么都没有、哦、就会失去了、哦、会有失落感，是吗、哦、人要有一个目标，你跟我讲都如化呢，那不都一样吗？好，那这个杂染法如幻，你连清净法也如幻，那我修行要怎么办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啦、哦、那其实这个都只是说不可得、哦、你还是可以有一个目标，但是不要有执着、哦、可以了、哦、不相妨碍了、哦、不相妨碍。好，那经接着说，为是心发意菩萨故，分别说生灭如化，不生灭者不如化。分别就是分别说了，有一类的法如化，有一类的法不如化。不如化就是不空，不空是什么？不生不灭的这一种清净法，或是真如真理、哦、那生灭就是有为了、哦、不生灭，比如说涅槃不生不灭，它就不如化、哦、好，那导致这边下面就有做解释了。适应初学者，有没有初学？初学就是刚刚学习菩萨道的、哦，适应初学者说，若有法生灭相者，皆是变化，无猖狂相涅槃，是法非变化一样、哦、就是有生灭的会变化，然后涅槃呢是不生灭非变化，那也就是不如化，对不对？好，导说这与如来藏不空相当。这个这指什么呢？这就是无狂相涅槃，是法非变化这一句，有没有？还有上面那一段不生灭者不如化这一句，可以了、哦、所以这个这只是前面这 两段文，这两句文字哦、如来藏不空、哦、好，所以般若经此处说有为法空，无为法不空，那这边是为初学者说，对不对？表示是什么？不了义方便，因为他会怕嘛，对不对、哦、他会怕，那我就用这样的说法，清净法不空、欸、他们有一个这一个心可以着力的地方、哦、就不怕、哦、好，但导师接着说，但如来常住不空者，倒过来说，就是前面般若经是这样讲、哦、倒过来说就是 前面是幻化如幻如化，一切法如幻如化是了义，然后有法空有法不空是不了义未初学者说，但是呢这个不空如来常住不空的这一些修学者就反过来说这个空相应境是不了义，一切空境是有余说，什么意思？因为前面当然导师也谈到，般若经也提到有法空、有法不空这样的教学，但毕竟它是特别的，是不了义说。它真正了义，几乎80-90%都在讲一切法空，如幻如化，没有一个法是例外的。就在那一段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空相应经都是在讲一切法如幻如化的，那在不空论者看来这个是不了义的，反而他不空就是般若经不了义那一段他认为是了义的，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不空论者就是如来藏的这一些修学者呢，以文殊为说一切空者的代表，这在经里面有谈到，就是文殊是被人家呵责的，因为他们把他看作是一切法空的代表人物，是不了义的，所以在如来藏的这个教学的经里面呢，就谈到，比如说在116的角注有谈到《央觉摩罗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呵责那个文殊，他不知空真的空义，就是文殊他是这个被认为是一切空的代表，所以在这个经里面呢他就被呵责讽刺，那与文殊过去呵责世尊诸大弟子的作风完全一样，也就是文殊法门里面呢，文殊经常就会遇到这些十大弟子啊，就会给他们一些难题啊，对，类似维摩诘经很多部了，就会觉得他们不够圆满啊，比如说好像大家舍吧，他都喜欢去找那些穷苦的人托钵，其中就有一个喜欢找有钱的，一个喜欢找穷的，那当然他们的发心都是好的，给找穷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种福田所以穷，所以让他们有机会种福田，那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就怎么讲没有平等性，因为大圣他们在如果在更高一层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教导当中呢，这当然还是不够彻底啦，但是在世俗地的层次是 OK 的，但是他在谈一个更高的一种平等，平等观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这个找有钱的，不是说有钱的食物比较好吃，因为他知道有钱人就是挥霍嘛，然后也不懂得去修福，一旦这个福享尽他就变穷了，所以他就想说让他们种福田，不会因为这样挥有钱之后不知种福田，然后后来又变穷，所以他们出发点都是好，但是都被这个批评，没有还不够平，那个心不够平等，大概是这样子了，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要来说明，如来藏学者认为有法空，有法不空，前面提到他认为一切空是不了义，那他们主张是什么呢？ 有些法是空，有些法它不空，哦，那这个才是正说。嗯，这好像大多数人比较容易接受了，哦，有些法是可以做的，有些法不能做，大概世间大概都是有两类嘛，哦，你说一切法都如幻如幻都空，好像跟一般人的生活经验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它确实是通往这一种圣意的，哦，的不二门，哦，所以这一种教学比较多人可以接受的，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一不空论者说，有的是空，就是有些法是空，有的是不空，有一些法是不空，哦，那这些法呢，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是具象的，懂意思吗？在佛教谈一切法呢，它有一些是精神的心心说法，对不对，哦，那有一些是色法，哦，那还有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个都是法，哦，所以有些法指的是所有一切法当中有一些类别它是空的，有一些它是不空的，哦，但要有对一切法的概念，要有一个图像，哦，不是我们眼前所看的这一些，哦，好，眼前所看的这一些按照如来藏教学所说，我们看可以摸得到接触得到，这些都是空的，哦，涅槃佛功众清净的功德，哦，这才是不空的，反正是摸不到这一些，哦，啊，还有一些看不到摸不到心心说法，哦，这也是空的，因为它是有为生灭的，哦，只要是有为生灭都是空的，它都会灭去，哦，那不生，只要是清净的，它就一定是不生灭的，哦，这是如来藏很清楚的一个分别，哦，清净就是不生灭，哦，就是不空，哦，那杂染一定是生灭的，那它就是空，哦，就是可以简单用清净跟不清净，不清净一定就是生灭的，那生灭就是空，不清净的是空，那清净的呢，它就不生灭，这是很特别的啦，跟早期佛教稍微有点不同，早期佛教的清净有一类是有为的，像这一个道，对不对，道是清净有为，是吗，那灭谛涅槃才是无为，清净无为，哦，那在如来藏的教学一律都是变成无为的，哦，它都是不生灭的，只要是清净的都是不生灭，哦，那就是一不空论者说，有些法是空，有些法不空，所以不能一向说空或是说不空，一向就是一切法都是空，或者一切法都不空，这种说法都不对，要分别说，哦，有一类是空的，那你就说它是空，有一类是不空的，那我们就要知道或是说它是不空，哦，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了这个《大部涅槃经》的内容，我们来看，不可，老师有一个括号了，不可一向说空，就是这个是补进去的一个字了，不可一向说空，即不空，那空的部分呢，就是二俗无有，还有诸烦恼，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就是有为生灭的法，哦，二俗无有呢，在讲述118有谈到，哦，就是二俗种有这个存在的一种生命的有情了，哦，可以吗，哦， 二书有，那 后面就举一个譬喻，如平无落，则名为空。什么意思？现在假设手上有一个瓶子，哦，这个瓶子把水倒掉，这个瓶叫什么？空瓶，哦，那有没有瓶？有，哦，好，记得啊，哦，所以没有水就名为空，叫空瓶嘛，哦，好，那不空的呢？我们后面继续看这一个经文啊，哦，不空者为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动不变，犹如彼瓶，色香味触，故名不空。哦，这个瓶是不空的，对不对？瓶没有落，就名为空，空瓶嘛，哦，就是瓶子是空的，那瓶本身是有的，哦，只知道，所以如来这样教学的空，明白道理了，哦，我们说一个东西空是这个东西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本身是有的，哦，跟《般若经》讲的不太一样，哦，也有类似之处了，哦，也有类似之处，就是说我们说一切法空就是空无自性，就 一切法都没有这个字，但是这个法本身呢是也是如幻有，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真实有，还是不太一样的，哦，但是讲空就是没有某一个东西，哦，那它本身呢也不可得，哦，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个是故解脱譬如彼瓶，就是瓶本身，哦，它是有的，对不对，哦，好，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哦，好，二书有是三界生死的类别，这在角注118里面有列出来，哦，烦恼啊，业苦或业苦啊，一切有为它是空的，也就是有为生灭法它都是空，哦，那如来涅槃解脱是不空的，这正如央觉摩罗经所说，有一法是空，有一法不空，哦，这一法就是有些法是空，有一些法是不空的，哦，如瓶无落说是空，对不对，哦，这个瓶子是空的，哦，那瓶呢它有色香味触，瓶本身是有色香味触，是不空的。好，那这样的空就与《中阿含经》的小空经所说，看到212页，方法是一致的。哦，在角注120，导师这边有引这个小空经啊，小空经大概是这样子，它里面谈到有一个讲堂，哦，我们它叫鹿子母讲堂，哦，我们说鹿子母讲堂空，是说这个讲堂里面没有那些人啊，哦，牛羊，类似这个瓶没有落这样子，对不对，哦，但是这个讲堂本身是存在的，哦，说它空是说它里面没有一些东西，哦，名为空，嗯，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接着导师进一步谈依如来藏之空与不空这个安立空性智，哦，也是空性智呢有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哦，这边有点难懂了，哦，但是不会太难了，就是有点困扰，就是导师的书中有大概有两种说法，两种解释的方式啦，哦，其实这边我们先简要的说，后面第八章还会再谈到真常为心，哦， 那那边又更深细了一些，但是还是会有这一些重要的内涵在那边会再出现，然后再进一步跟这个自信清净心跟事呢做一个联合的一个说明。所以再到这边为止呢，我们不是说大圣三系这个第三系就是真常唯心吗？到目前为止它只能是真常，还没有到唯心。真常唯心是两个概念，早期如来藏这种我啊有色，这只是真常而已。唯心要到可能到圣曼经开始发端，到楞伽经才完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体系，就是一切都是由这个心事所显所造。那那心事的这个核心是清净的如来藏，那整个这一个杂染包着一个清净，这整个一个整体呢就名为阿赖耶。所以阿赖耶有清净的部分，那这个是后面所说的啦。那这个清净的如来藏什么时候变染污呢？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佛法在谈这些事情，他都一定要谈无始。有始会遇到一些麻烦跟困扰。所以无始以来本来清净，但无始以来他就是被烦恼所染污了。那所以这一个清净之后就不会再染污了啦。懂意思啦，因为透过这个修行力让它变清净了嘛，再来就是这个如来空智了，我们先谈一小段，如来的解脱，它有空跟不空的面相，那也就因为这个因为众生为了如来藏，也就是因为的如来藏的空与不空啊，就是说如果我说如来的解脱有空跟不空的话，那是从因为来说明，可以这样来理解。那这边导师就引了圣曼经的一段文，这边谈到世尊有二种如来藏空智，空如来藏，若离若脱，若异。这个离脱异，它有一个语词在后面，我们用离啦，离脱异其实都是同义词啦，离于如来藏，它这个离要有个东西嘛，离什么，对不对？离于如来藏，异于如来藏的一切烦恼，可以吗？就是一切烦恼它是跟如来藏是不同的，可以啦，那这个是空如来藏，也就是烦恼，我们现在有如来藏，对不对？那如来藏外面被烦恼包覆了，对不对？外面那一层，假设啦，我们用个具象的方式来描述，如来藏在中间核心，外面被覆盖着这个泥土、那个泥土它是可以被剥开的嘛，对不对？是跟如来藏是不同，你才能够把它抽离嘛，对不对？那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空如来藏，也就是如来藏当中是空无的，不是真实的。好，再来，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空如来藏就是不思议佛法，可以啦，那它是跟如来藏不 不离不异的。所以这个离异后面有一个语词，那语词就是如来藏，可以吗？哦，它跟如来藏是不离不脱的。哦，那什么东西跟如来藏不离不脱？不思议佛法，也就是佛的清净功德，叫做不空如来藏。好，那后面导师会讲到，在讲到所依的时候，导师会讲到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有讲到佛功德，对不对？有讲到烦恼，对不对？还有一个如来藏，它其实是三种法哦，清净法、杂染法都依于如来藏哦，杂染法可以被剥除，清净法没办法。可以了，它跟如来藏就是，哦，像混凝土跟沙子、石头这样子，啊，就不能，你不能把它抽离就对了。然后这比喻有点具象，但是可能稍微有点差别。然后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哦，所以有三种法，对不对？如来藏、清净功德、烦恼，对不对？那如来藏是所依，他们这些清净功德跟烦恼都依在如来藏而存在，哦，那清净法跟如来藏不脱不异，对不对？哦，那它也不生灭，可以了，哦，清净法是不生灭，只要是清净法没有有为的都是无为，这是如来藏教学很特别的，哦，可以吗？这就是他的定义了，好像就是大家就只好先这样理解哦。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来继续谈哦。好，我们先下课休息。